咱们现在呢开始讲课，咱们现在呢开始讲课，不要刷屏了。咱们现在开始讲课，不要刷屏，因为咱们刷屏以后呢，有很多人会卡。咱们今天主要讲的呢，就说是有关漏洞方面的一些攻击。当然，漏洞呢，我会介绍一些常见的一些漏洞。什么叫计算机漏洞？我想咱们大家都会比较清楚啊。我想大家呢都会比较清楚。不知道计算机漏洞是吧？计算机漏洞呢，就等于是一个程序。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漏洞的成因啊。这个漏洞啊，一般的漏洞成因都是因为一个程序在编写过程中呢，不管说是过滤也好，这个代码不是不规范也好，给别人啊留下一些安全隐患，给这个程序呢留下一些安全隐患。这个程序啊，很可能说是一个网络服务程序，甚至说是一个什么服务器的程序。如果说呢，它这个安全隐患呢被发现以后，可以说是危害性比较高。那具体的危害呢，当然要根据它这个漏洞的级别了。当然呢，就说是有关漏洞啊方面啊，没有什么说太多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我呢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是这个漏洞的分类。这个漏洞啊，它可以分为这么三大类。头一类呢是软件方面的漏洞，应用软件方面的一些漏洞。第二类是这个系统方面的一些漏洞。第三类是网络服务软件，就是服务器软件，这种漏洞大致的可以分为这三大类。这个头一类呢，我大概给分了一下。咱们今天稍微提前一会儿啊，有很多人可能说是一会儿都赶着有事儿嘛，可能要陪女朋友吧。现在已经开始讲课了啊，咱们现在不要刷屏了，已经开始讲课了。咱们先说头一篇，就是头一点呢，就说是软件方面的漏洞。我刚才说过了，软件方面的漏洞、系统方面的漏洞，以及服务器软件方面的服务器的一些漏洞。软件方面的漏洞，当然就是咱们日常应用的一些软件，比如说一些聊天的啊，一些浏览器啊等等，这都属于一些应用软件这方面的一些漏洞。我呢大概给说一下有关软件方面的一些漏洞。软件方面的一些漏洞啊，还可以分为这么几种。头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咱们按漏洞的多少分啊。头一种比较多的，浏览器漏洞。浏览器咱们知道啊，就说是微软，比如说微软啊，最主要的还是说一个微软的这方面的漏洞，因为微软这方面的漏洞，可以说浏览器漏洞可以说相当多的很。浏览器方面的漏洞，比如说咱们可以说啊，经常说看见一个什么网页木马的概念。这个网页木马是干什么的？网页木马呢，就是说利用浏览器的漏洞给咱们的系统种下一些木马。利用这个系统，就说是浏览器系统嘛，这方面的一些漏洞给咱们系统种木马，这是头一个方面，浏览器方面的一些漏洞。第二点呢，就说是聊天软件方面的一些，聊天软件方面的一些漏洞呢，比如说 QQ， 就像以前 QQ 的那些漏洞，什么，你给他发一个什么大字体啊，超大的这种字体，可以导致对方呢挂掉啊等等，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漏洞了。 还有就说是不需要对方验证就可以把对方加为好友啊，等等这些啊。还有甚至于说什么，这个 iChat， 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教室，这个 iChat。iChat 呢，属于一个聊天室程序嘛，它呢也有相应的漏洞。这第二个，第二点，聊天室聊天方面的一些漏洞。第三点呢，是这种什么上传啊、下载啊这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说有这个，那种上传软件，还有一些收邮箱的 Hotmail 啊等等那些啊，这种应用软件。这方面有漏洞。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办公软件方面的一些漏洞。这个办公软件啊，就是比如说这个 Word， 还有 Excel， 然后这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说 Word 它有一个什么文件名处理这个缓冲区溢出的一个漏洞，还有呢就说是可以泄露这个文件内容的一些漏洞等等一些。还有比如说 Word 它有一个加密码的功能，它这个密码呢可以给强制给去掉等等，这都属于一些漏洞。这是头一点，软件方面的漏洞。软件方面的漏洞可以说咱们平时应用到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咱们就不去详细的去讲它。第二点呢是操作系统方面的一些漏洞，操作系统方面的一些漏洞。操作系统方面的漏洞呢，可以说是最主要要说的一个呢，就说是 Windows， 咱们日常应用的这个视窗这个操作系统。这个 Windows 系统啊，从 Win98 一直到现在 ，Win98 可以说漏洞比较少，就那么两三个。从 Win98 一直到现在，漏洞几乎没有断过。比如说，从 Win2000。最开始的 WinNT 到现在的 Win2000， WinNT 在咱们国内用的不是很多啊。WinNT 呢大多数都是用在台湾，台湾用 WinNT 这个操作系统的人可以说比较多的很。咱们国内大多数都是用 Win2000， 就是服务器啊，我指的是服务器方面的网站的服务器啊、邮件的服务器啊等等这种的。Win2000 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漏洞， Win2000 漏洞可以说是几十个。 WinXP 呢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十多个吧，十几个二十来个吧。还有甚至 Win2003 这是刚出这么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操作系统啊，它还是一样有漏洞。系统方面的漏洞呢，这是 Windows 方面的一些漏洞。第二个呢就说是红帽 Linux、Red Hat、可以说这个扫描器呢，咱们现在不要刷屏，咱们现在不要刷屏，因为一刷屏呢，很多人听起来会卡。这个呢是就是说是最常用的一个网络服务器这种操作系统，它呢。虽然漏洞不多，当然有那么几个啊。这个呢是 Linux 方面的一些最主要的啊。还有呢就说是 Unix 灰谱。灰谱 UX 其实是灰谱 UNIX， HP 空格 UNIX， 是灰谱的 Unix 系统。它呢可以说是也有一些漏洞，有那么七八个左右，目前来说有七八个左右。还有呢就说是这个 BSD， 呢也是一个 Unix 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呢它漏洞比较多啊，因为就说是系统应用比较广泛，所以漏洞就会比较多。当然呢在操作系统方面啊，咱们大概待会儿呢会说这几个方面的一些漏洞。还有呢最后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就说是服务器漏洞。 服务器漏洞，它这个服务器啊，包含的东西可以多，可以说比较多的很。比如说头一个 ，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咱们平时都知道啊，就 HTTP 浏览的这个。第二个呢是下载服务器，就是 FTP 服务器。FTP 它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服务器啊，可以说它漏洞更多了。第三点呢是邮件服务器，比如说什么 iMail 啊，什么WinEasyMail 啊等等一些啊。还有呢，就说是第四个呢是数据库服务器漏洞。数据库服务器，比如说 SQL 啊，还有 MySQL， 这两种比较常见的这种数据库，它们呢都有相应的一些漏洞。再说呢，就说是这个媒体服务器，媒体服务器方面的一些漏洞。媒体服务器呢，比如说咱们用的那个 RealAl， 等等啊，这些呢就说是流媒体，咱们都知道那个在线播放的一个吧，那个呢完了后它也有相应的一些漏洞。还有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而且呢最后一个咱们也不能怎么去说它。最后一个呢是脚本方面的一些漏洞，脚本方面的一些漏洞可以说比较多了，ASP 的 PHP 的 GSP 的甚至 SPX 的还有点 .net 等等啊，这些呢脚本可以说是它都有一些相应的漏洞，因为它程序编写的不规范嘛，它有时候这个编写程序的这个程序员啊，他写程序的时候呢对这个一些变量啊等等一些东西啊赋值啊什么的它过滤的不严格。一会儿呢我会举一个详细的例子给咱们说一下，到时候我一解释咱们大家都会明白。 OK， 这样吧，这个应用软件这方面的漏洞呢我就不去怎么去说它了，咱们主要从呢系统这方面的一些漏洞开始说。我说呢会挑几个，一个是 ASP， 一个是 .NET， 我呢会挑几个就说是以前的一些漏洞来给咱们说。当然呢可能说咱们感觉这些漏洞都是比较老，当然呢这些漏洞啊也是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咱们呢从 Windows 系统这方面的漏洞开始说，我说的稍微快一点，因为东西今天要讲完的东西可以说比较多啊，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咱们不是说特别详细去讲，咱们只是说对这个漏洞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说头一点 Windows 系统方面的漏洞，如果问咱们大家平时都使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咱们肯定估计都会毫不犹豫的就说 Windows 或者 WinXP 啊 Win2000 啊等等一些的。可以说啊的确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 Windows 系统啊可以说是比较流行，不仅说这种个人操作个人用户啊安装的这种各种各样版本的 Windows， 以及啊大部分服务器，以及大部分服务器呢他们呢都是用的这个 Windows 系统，比如说 Win2000 还有 Win2003。微软呢可以说这个系统啊它已经垄断了全球了，虽然说呢现在有 Linux Unix 等这种系统啊完了以后跟它竞争，但是呢还是比较困难能把它给推倒。当然呢所谓也就是树大招风嘛，因为它这个系统可以说用的人太多太出名，所以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去研究它去探索它，给他制造一些相应的一些麻烦，并不是说给他找麻烦，就只是说想发现他系统的一些漏洞。 咱们先说呢，就说是有关 Win98 方面的一些漏洞。 Win98 呢，咱们都知道，但是现在用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呢，对 Win98 这方面的漏洞说的稍微简单一点。 Win98 它有一个虚拟设备名称，它解析的一个漏洞，它那个虚拟设备名称啊，解析的那个漏洞可以说导致系统崩溃。就是 CONNUL 就是这种东西，咱们了解一下有这个漏洞就行了。到时候呢，我会把每一个系统它都有什么样的漏洞一点一点比较详细的给出一个列表，到时候呢咱们直接从硅谷动力去看一下相应的一些文章就可以了。这是头一点。如果说你在局域网，在网吧的话，你如果说在网吧的话可以运行，可以打开运行的话呢，你直接在运行里边输入对方 IP， 你看啊，直接如果说你在是网吧的话，网吧里边呢，如果说是酒吧，网吧里边大多数都是装的 Win98 啊，它如果不是用的无盘的操作系统的话呢，双斜杠对方的 IP 地址，接着呢就说是它所存在的一个盘符，就是共享。完了以后呢，斜杠什么 CON-NUL 或者NULCON 都可以，直接输这么一条命令，对方就会挂掉。这是这么一个漏洞。到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有关这方面一些漏洞的一些信息。第二个漏洞呢就说是共享密码。 Win98 呢，Win98 咱们都知道啊，那时候就说是它呢输入密码全只能是一些数字，而且还有这么八位数的限制，所以说呢咱们可以爆破，很快的就可以说破解出来 Win98 比如什么的一个密码。比如说咱们要访问这个网络资源，可能说它会给你出现一个什么双斜杠什么对方的 IP 什么，让你输入一些密码等等一些东西啊，咱们可以找那种爆破工具，可以说比较多。Win98 现在不好使了，而且 Win98 现在用 Win98 的人呢可以说比较少了，所以说呢 Win98 呢咱们就简单说它这么一两点的漏洞。接着呢咱们讲这个 Win2000 方面的一些漏洞。 Win2000 的漏洞可以说是比较多了。说起 Win2000 的漏洞呢，咱们不得不说到以前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漏洞，就是3389漏洞，输入法漏洞。它这个输入法那时候是必须得跟这个3389相结合，它才能形成一个漏洞。什么叫3389呢？3389啊，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是终端管理服务它所开放的一个端口。咱们应该都知道端口是干什么使的啊。完了以后呢，终端服务咱们知道吗？终端服务啊，就说是终端服务它呢是为了远程管理方便，让你可以说进行远程登录到你本地的计算机进行管理，跟在本地操作其实是一样的。登录到这个系统登录窗口的时候，咱们如果用过Win2000的人都知道啊，完了后登录到这个系统窗口的时候，它会让你输入用户名跟密码。在那块呢咱们可以调出输入法，从输入法的帮助啊，输入法的入门调出这个帮助。完了以后呢它有一个什么转跳到 URL， 咱们直接就可以说进到系统的 C 盘。完了以后呢咱们可以说打开控制面板，打开计算机管理。完了以后呢从那块呢计算机管理里边再加一个超级用户啊等等一些。但是呢这个漏洞可以说是补了 Windows Solo Pack 2以后，就补了 Windows 的 SP2 以后呢，就没有这个漏洞了。所以说呢这个漏洞啊咱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漏洞就可以了。 咱们并不用说去详细的去记它一些东西。这么呢是一个Win2000最经典的一个漏洞。那时候呢我记得就说是正好那时候刚开始有这么一个漏洞的时候呢，我也是刚开始接触到网络安全，因为我搞网络安全时间不是很长，我搞网络安全呢也是从99年年底开始做网络安全。那时候呢如果说用这个输入法漏洞想要去黑一台服务器黑一个网站的话，可以说是很简单，可以说国内有70%这种主机啊都存在这种漏洞。那个呢是输入法方面的一些漏洞。咱们稍等一下，我去把门开一下，要不然我这边一会儿锁门把我锁到公司就坏了。稍等我一两分钟，我得跟他们说一下，不让他们锁门，不然把我锁进来就麻烦了。
不要锁门啊，锁门就坏了。
那个呢是这个 Win2000 呢它比较经典的一个漏洞。Win2000 呢它还有一个是 U 漏洞，这个咱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不用去详细的去记它。 U 漏洞呢完了后可以说是直接从浏览器里边执行一些系统的一些命令，咱们知道就行了。如果说对那个感兴趣的话呢，咱们搜索一下网上前几年的资料。还有呢就说是这个 IPC 的 IPC 漏洞呢，可以说是甚至到现在只要说没补补丁的话呢都会存在这个漏洞。因为这个 IPC 啊咱们以前说过，就说什么呀，它允许这个用户啊被空链接，空链接以后呢可以说得到系统所有的账号以及共享列表。这个呢本来说是为了方便这个局域网的用户管理，还有共享文件以及共享一些资源用的，可以说但是呢它现在呢已经不是说那么回事了。因为它有一个空链接的漏洞嘛。那个呢是 IPC 的一个漏洞。 IPC 方面的漏洞呢咱们也不怎么去说它，因为 IPC 的漏洞咱们已经说过了。我随便想几个，就说是比较经典的几个漏洞嘛，我大概给说一下。还有一个 decom， 好 RPC， 以及这个 RPC 漏洞啊，咱们应该说是比较熟悉。为什么说咱们比较熟悉呢？你说我可能都没听过这个 RPC 是干什么使的，然后我怎么就会比较熟悉呢？因为咱们可能没听过这个 RPC， 应该都听过冲击波。冲击波呢，那个东西啊，它呢就是利用这个 RPC 漏洞进行传播的。还有呢，就说是 Win2000 它还有很多别的漏洞，比如说权限提升啊，以及什么 FAT32 那种格式普通用户权限提升的一个漏洞。哎呀。还有一些呢就说是 Turnnet 等等一些东西那种漏洞。咱们接着呢就是Win2000方面的一些漏洞啊，具体的一些呢咱们就不说了。当然它有几个比较新的一些漏洞，新的漏洞可能说危害不是很大，利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呢被咱们大家所知道啊，并没有说被咱们大家所知道。 咱们说一下有关 Windows XP。Windows XP 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呢，它呢开放呢，这个漏洞啊，它开放了一个默认共享。这个默认共享是什么东西呢？我给打出来 ，share。这个呢是 Windows XP 系统上头呢仅仅出现这么一个漏洞，只要说没有打 Windows XP 补丁的，它呢对外都会默认开放这么一个共享的文件夹。这个共享文件夹呢，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而且呢还具有一些写的权限。虽然说这个文件夹里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系统文件，当然呢开放了一些能让你写进去啊的一些权限的话呢，可以说还是危害性比较大。当然呢它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什么账号切换造成的一些锁定啊等等一些。前几天不是新出了一个什么SPR， 目前来说啊在系统上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比如说05017以及05002啊等等这几个著名的这种漏洞啊，甚至包括2003，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漏洞。咱们一会儿呢详细的说几个有关 Windows 方面漏洞利用的一个东西。不然的话呢咱们老讲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啊，咱们可能不太明白。有关 Linux 还有 Unix 这方面的漏洞呢，咱们放在以后说。什么 BSD 啊，惠普 Unix 啊等等一些东西啊，还有 Red Hat 那些东西呢，我可能说现在跟咱们大家说吧，有的朋友可能说还不太明白，甚至有人还不知道什么叫 Unix 跟 Linux 啊。我呢大概说一下这个服务器方面的漏洞。服务器方面的漏洞呢，就说是 Web 服务器，先说的一个 Web 服务器。说到 Web 服务器呢，不得不说一个 Windows 的 IIS。IIS 呢，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啊。它到现在还有很多个没有公开的一些漏洞，比如说早说的一些 U 漏洞啊，还有 Web DAV， 以及什么 SIPI。就说是这个它那个打印机扩展接口的那个打印扩展接口的那个，还有这个什么 IDQ 啊 IDA 啊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比较老的漏洞了，咱们说的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还有一些什么 CGI 文件名错误解码的一些漏洞， CGI 文件名错误解码这个漏洞可以说到现在甚至还有，当然 IIS 啊它要根据相应的权限去设置，如果说你权限设置的不好，你补丁打的再好它还是有漏洞的。咱们接着说呢，就说是这个 FTP 这方面的漏洞呢，要说一个就是 Server U 呢，它是一个 FTP 的服务器软件，咱们大家想必如果说做过网站的人都知道啊，这个 Server U 呢它从3.0 一直到6.0，它都存在这个远程或者本地这个提升权限这种缺陷。从3.0一直到现在，到6.0，我今天新发了一个，就说是 Server U 6.12吧，它一个就说是提升权限的一个工具。就说啊，这个漏洞呢危害比较高，只要说你得到它一个普通用户的密码就可以了。想得到它普通用户的密码比较好办啊。我呢大概说一个思路，我大概的说一个思路，就说是怎样得到它的密码呢？如果说咱们现在都知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浪搜狐.com 吧，这是搜狐。比如说搜狐这个网站，你如果说想入侵这么一个网站的话，咱们当然不是说要入侵搜狐啊， 然后似乎的安全性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好的很。另外是什么呀，就说是如果说你想入侵一个网站的话，你知道它服务器的一个 IP 地址，你入侵它同一个网关的另外一台机器，不用说直接去入侵它的这台机器，捡一台可以好入侵的，入侵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的那种机器啊，你入侵它以后，完了以后呢，通过嗅探呢就说是 sniff， 通过这个 sniff 完了以后呢，去监听他们同一网段里头的东西。虽然说在交换环境下边不能监听，但是呢它还有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以及攻击的一些工具。监听咱们应该都了解啊，监听呢就说是抓取别人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咱们 FTP 到对方的网站的话，他边上的那台机器被人入侵了呢，而且装了一个 sniff， 就是嗅探软件，咱们现在用 FTP 账号去登录那个网站，这样呢别人就知道密码了，别人嗅探那边就可以嗅到你的密码。OK， 完了以后呢，我一会儿呢咱们说一下有关几个实际漏洞的一些应用。哎呀，实际漏洞的一些应用，捡最新的还是捡旧的？让咱们大家说啊，我这回让咱们大家说，因为漏洞太多啊，我不可能说一个个的去说。而且呢，我今天没有做讲课呢，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啊。今天的讲课呢，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他说今天白天呢一直忙到现在。要新的，我看看什么最新啊？我记得什么漏洞啊？05037。还是050多少啊？要最新的，哎呀，新的成功率肯定是很高啊，新的呢，成功率肯定是比较高的很。稍微等一下，我找一些溢出工具，就是攻击嘛。我好长时间没有说用过这种什么溢出啊攻击的这些东西。这样吧，咱们说它的这个吧，05017的吧。我今天正好发到咱们网站这么一个工具，有关漏洞利用工具我也发了。稍等一下，我把工具找一下。咱们呢可以到中安的那个网站上去下载05017的漏洞利用程序。 咱们先一边下载，我呢倒一点水去。05037呢，那个是什么网页木马，做网页有关，就是类似于网页木马方面的一些漏洞啊，可以做成网页木马，不是系统方面的一个漏洞啊，知道吧。05617呢是系统方面的一个漏洞。是这样，不好意思啊，我一下发错了，408是05017的，咱们现在看一下，我发错了。这个呢，完了以后，咱们下载好以后呢，咱们给它解压到文件夹里边，这个要在 CMD 下边执行。有点卡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工具啊，不是教程。咱们现在呢，不要打字，也不要刷屏。越刷屏咱们可能越卡，所以说呢咱们现在一般情况下不要打字，有问题呢直接从群里边问，好吧。咱们呢坚持完这一个礼拜就好了，那下一个礼拜呢完了以后，咱们的宽带啊就换成这个电信跟网通双通道的，咱们现在只是网通的宽带，下一个礼拜呢咱们就换成这个双通道的了。换成双通道的了以后呢，可以说网速相当快得很了，比现在要快多了，那种电信用户访问咱们网站呢就不会说觉得卡。咱们都下载好了吧？ 咱们目前来说完了后，网站还不考虑说对国外啊。OK 了，完了后下载完了呢，下载完了呢，咱们现在呢也不要说话。咱们现在呢能下载，不要说话，知道吧？那咱们就是开着病毒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呢，所以说呢要关掉它。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漏洞怎么回事啊？这个漏洞呢，它呢是这个消息队列服务，这个 MSMQ 消息队列服务。但是呢这个漏洞啊，我给咱们说的这个漏洞啊，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个漏洞。如果说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说咱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想要去测试攻击啊，我可以教咱们一些比如说脚本方面的一些攻击，那个攻击来的比较快，但呢那些只能说让你学到一点这个经验，学不到真正的技术。包括这个漏洞利用也是一样，咱们知道是什么软件的呢，给他说一下好吧。这个呢利用这个漏洞，它呢要开放的呢是这个消息队列，这个远程溢出啊，它呢是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远程溢出。完了后呢，咱们利用这个漏洞的话呢，要扫描对方开放的2105-2107 2103-2107 2103-2107，它呢要开放这么几个端口，咱们可以呢通过那个什么 Surface Scan 那些东西啊，扫描器，可以通过一些扫描器完了后去扫描它。比如说咱们我前两天做的那个 Surface Scan 的那个教程，完了以后呢，咱们在它这个端口从2103一直到2107就可以了。咱们扫，如果说看一下哪台计算机开放了那些端口，如果说对方开放了这个端口的话，我呢现在呢2103-2105-2107这三个端口，对，全部要开放。而且呢其实如果说要利用这个漏洞的话呢比较麻烦。咱们要知道它的 NetBIOS 名称，咱们要知道对方的 NetBIOS 的名称以及链接的端口，以及链接，咱们要链接的一些端口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如果说呢，咱们觉得麻烦的话，我呢一会儿给咱们把这个漏洞利用呢给做成一个教程，到时候咱们自个儿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就只是说一条命令，接着呢就说是对方的 IP 地址。以及链接的端口，还有对方的 NetBIOS 名称，还有绑定这个 Short 端口，以及发送的次数， 就是发送包数啊，就这几个。喂喂喂喂，现在有声音吗？有声音是吧？当然肯定是要做一个具体的教程了，咱们都知道啊。完了以后就说是我每天讲完课以后呢，会做一些视频的教程。我每天讲完课呢，虽然咱们讲课中啊，不会说把这些东西啊给说得特别详细，这些东西啊咱们不会说得特别详细，咱们讲课啊可能说是注重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当然呢我那个视频教程呢是注重实践方面的东西，咱们这个听完课以后看一下视频教程，这样可能是说效果要比较好一点。现在呢咱们就不说话了，不要说话也不要刷屏。今天嘛我那会儿就说了，今天除夕这个什么情人节嘛，中国的情人节啊，所以说呢咱们有很多朋友没有过来上课啊，到现在就说是八点多了，刚40多个人。所以说呢我一会儿呢会说一个有关咱们常用到的一个东西，扫描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现在咱们不要刷屏，而且呢我讲完这个扫描这方面的东西呢，我今天可能要先下一会儿，这个不用下载啊，这些东西我一会儿讲的东西不用下载，到时候视频教程语音教程从硅谷动力的网站上咱们登录那个窗口下就可以了。因为就说是我今天呢要稍微早一点回家嘛，我早一点回家有一点事儿啊。咱们说一下有关对网站进行入侵它常用的一些模式。对网站进行入侵啊，可以说是比较常用的模式就扫描方面，这是最主要的这么一个。现在的入侵啊，其实啊就说是它呢，现在的入侵呢它有两点啊，比如说什么脚本注射以及渗透系统方面的漏洞，当然入侵的思路很多种，入侵的思路有很多，咱们今天呢大概呢先说一下有关扫描方面的东西。咱们现在不用刷屏了，咱们心里清楚就可以了。咱们知道，咱们都知道啊，就说是咱们知道，如果说对方开了 web 服务，一般情况下会开放80端口，而且呢我以前说过用 Ternet 用 Ternet TELNET 空格 www.hackerwip.com 空格80，完了以后呢输入 get，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对方服务器的版本以及用的什么样的 web 服务器，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探测。一会儿呢我一会儿呢会说详细的有关扫描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样吧，咱们现在呢都打开这个网站， 都打开咱们的网站。现在呢，咱们都打开网站，在浏览器里边呢，全部打开这个网站。打开以后呢，在 CMD 下边开始运行，输入 CMD， 输入 net stat 空格杠 an。咱们可能能看见这么一条信息，这个 61.149 这是我自个儿的 IP 啊，咱们可能是看到的不是前面 IP， 肯定跟我的不一样啊。咱们可以看见这个呢，后边210.192.120.31后边冒号80呢，这是对方服务器，就是 3w.黑客VIP.com 它服务器，咱们呢所对应它的一个端口。其实啊，如果说想看自个的端口啊，咱们应该看过我所做的那些命令的一些教程啊。有关针对扫描方面的一些东西，咱们呢现在呢本机大概都装了 XCOM， 我觉得啊咱们可能都有这个 XCOM， 都装了这个了吧。这个呢是一个综合型的扫描器，而且视频教程语音教程我都做过。咱们呢在这个 IP 地址那块输入对方网站的 IP， 或者是对方网站的网址都可以。当然呢，咱们如果说现在啊，不要说扫描咱们网站啊，愿意扫描咱们网站，如果说这么多人同时扫描咱们网站的话，咱们这个聊天室的速度就更慢了。咱们可以扫描一个别的啊，比如说什么小日本的或者台湾的那种搞台独的那种网站啊。咱们这样呢，咱们现在呢都，咱们这节课啊说一下实践课，咱们现在可以说是对一个 IP 地址或者对一个网站进行一下扫描，到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扫描报告给发到 QQ 的群里边，发到群里边呢。我一边说，现在呢开始扫描，咱们现在可以找一个网站的网址开始扫描，完了以后呢它有什么样的漏洞呢，你把这个扫描报告发给我，发到咱们这个群里头，一会儿呢我会给你解释一下怎样去利用它这个漏洞，这样呢可以说，不然的话呢这样说呢就说是你比较好理解，不然的话呢就说是我只是给你讲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你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有呢就说是如果说啊要用到这个什么正儿八经要入侵对方的话，咱们要知道对方所开放的所有的端口，咱们最好是知道他所开放的所有的端口。为什么说呢，他可能说开放某一个端口啊，他都会对应相应不同的服务，因为每一种服务啊他都会有他自个的漏洞，咱们可以说这种服务进不去，咱们利用别的服务嘛。还有呢，咱们现在呢开始扫描，我这会儿不讲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嗓子现在实在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我这会儿呢不讲什么东西，咱们呢把这个扫描报告发到群里边，发到群里边呢我给说一下你这个呢去怎么去用。嗯，爱扫描地址